主内弟兄姐妹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这主日我们又可以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无论你在任何的地方，让我们这时候我们都以一个很恭敬、很敬虔、很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让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大家我们安静，我们默祷在上帝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聚会就将开始。请听圣经的话说，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应当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欢唱着到他的面前。要知道耶和华是神，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子民，也是他操场上的羊，应当充满感谢进入他的殿门，满口赞美进入他的院子，要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是美善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上主今在圣殿中，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万国的人当肃静，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阿们。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神不但查验我们外表，神也查验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合神心意。在上帝的面前，今早上我们还再一次的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们求神洁净我们，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使我们带着无愧圣洁的心来敬拜他。我们为自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你呼召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深深感觉自己的不配，我们深深感觉到自己是污秽的，是你的恩典使我们白白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称义，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我们祈求你监察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表，你更看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外面和里面我们都被你来审查，让我们带着圣洁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愿这时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口洁清新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来赞美你。愿你向我们施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能够饱饱得着你的慈爱。虽然在这个宽状疫情的当中，但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地方，让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聚会的时候，愿你都与我们同在，不叫罪拦阻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不叫罪拦阻我们在你面前的交通。愿你怜悯，愿你向我们施恩，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尊名，阿们。请听圣经赦罪的应许告诉我们，上帝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密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感谢上帝的恩典，给我们这宝贵的应许，让我们这时候，我们以诗歌，我们来赞美他。我们打开赞美诗第100首，在各个他山上，
在各个他山上，古里是这宝家，这乃是修路痛苦记号，圣旨耶稣基督为世人被钉死，这是叫为我最爱最宝。过我高声称颂主十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渴望公义冠冕，在世人眼光中，十字架是羞辱，以我却是为荣耀为豪。深爱之主耶稣，离开天堂荣华，被刺苦架走向哥哥他。过我高声称颂主十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渴望公义冠冕。哥哥他的十字架虽然满有血迹，我乃看十字架为美为神，因在至宝架上救主为我舍命，当我终罪舍我们拯救。过我高声称颂主十字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渴望公义冠冕，故我乐意背负荣耀十字宝架，甘愿受世人轻视辱骂。他日救主再临，迎接我同升天，永远分享荣耀在天家。故我高声称颂主十字架，直到在主台前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十字架渴望公义冠冕。
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感谢你，因为我们世人的罪 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蒙医治，因为他的这个恩典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再次的得以在你的面前，我们得以来亲近你，我们可以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再次在你面前歌颂你，赞美你，呼叫你阿爸父上帝，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祈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感谢你，因为你是真理的源头，愿你从你的宝座上再次施下恩典，用你的真理来指教我们，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降服在你面前，更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的一生一世，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面前，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做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喂养，赐下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也得蒙你赐下的圣灵来引导，来带领我们进入你宝贵的真理的里面，愿你从头到末了赐下这样的恩典，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整个的崇拜的过程，从头到末了，也赐下恩典给你的仆人，让他有口才智慧能力的，能够不折不扣的把你的真理讲解的清楚和明白，愿你圣灵充满恩膏你的仆人，向我们施恩，赐福今天早上的敬拜，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让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我们一口同声的来诵读十诫。神吩咐以下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恶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到儿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供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爱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仆婢、邻里和他的任何东西。感谢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这宝贵的道德力。虽然我们不能够靠着律法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之后，让上帝的道德力带领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使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感谢上帝的恩典。这时候让我们打开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让我们打开圣经 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十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要写信给在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的、真实的、那座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啊，我已经在你面前给你一道开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因为你有一点点的力量。看啊，从撒旦的一胆，就是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而是说谎的人中，我要使他们一些人来在你的脚前下拜，并且知道我已经爱了你。第十节，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也必定保守你脱离那试炼的时候，这就是那将要临到普天下的，来试验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我必快来，我要持守你所有的，不要让人拿走你的冠冕。第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圣所里做柱子，他绝不再触气，我也要把我神的名和我神的城的名，就是那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以及我的新名都写在他身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愿上帝赐福每一刻读他话语、听他话语的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这时候我们带着一颗敬虔的心都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虽然看不到你们是躺着还是坐着，但是如果你是躺着来敬拜上帝，这时候你最好坐起来的来敬拜上帝，因为这个时候乃是上帝要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所以求主与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这时候再次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在没有平安的时候，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带来安慰跟平安。我们在这时候，我们求主你圣灵大大充满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其他地方，透过这视频的来敬拜你。主，你教导我们，今天早上教导我们，教我们成为一间被主你所赞许的教会。主啊，求主你保守我们，引导我们以下时间。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在我们的视频操作的过程背后有一组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他们各自的家庭来控制了整个音响还有整个东西的操作。Alright, 所以你们不但要为自己祷告，你们也要为这些在背后努力默默工作录音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好，在这里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当我们说在第二世纪，当罗马那个时候在面对瘟疫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第二世纪到第三世纪至少有两次很严重的瘟疫，那个时候基督徒他们又是怎么样的来回应？哦，弟兄姐妹，这两次的瘟疫是很严重的瘟疫，那两次的瘟疫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失去了生命。而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到底那时的基督徒 他们是怎么样的回应，他们又是跟其他的信仰不同的不同信仰的信徒，他们的反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在这两次的瘟疫，很正常的反应就是很多人会尽量的选择离开有瘟疫的地方，就是罗马，所以他们很多人就赶快离开，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济能力，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给他们逃离，所以因此还是很多人留在罗马。在那个时候，得了病的人，得到瘟疫的人，他们是结果是怎么样的呢？他们都会被他们的亲人赶出家门，并且让这些有病的得到瘟疫的人死在街上。哦，非基督徒的做法不但是把这些人赶出去，但是甚至让他们死在街上，他们都会对他们不理不睬。然而基督徒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的反应他们是怎么样的呢？基督徒的反应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到街上去，主动的去寻找那些有病的得到瘟疫的人，他们是带着一个不怕死的心前去。他们找到这些病人的时候，他们负责照顾病人，他们也尽量在这些病人的各种的需要上面来帮助他们，服侍他们。这些人，这些基督徒，他们有一些也得到了，也受到感染，得到瘟疫。然而这些人虽然得到瘟疫，得到感染，他们仍旧带着喜乐的心，信心的来接受，并且他们还做一件事情，他们也凭着信心背着这个煎熬的这个病情，继续的来仰望他们的上帝。而这些基督徒他们继续的做，继续的服侍，继续的帮助那些有病情的非基督徒。而因此就跟许多的非基督徒，在街上染病的非基督徒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因此后来信主的人就迅速的加增。所以今天我们要问，当我们在面对新冠病毒的时候，教会可以做些什么？我们该如何的来回应？上一次的信息我讲到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里是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居家隔离的时候，我们依旧应该继续的亲近我们的上帝，并且带领你的孩子家人一同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继续透过视频，透过其他的管道，继续有小组跟祷告会。那一次的信息基本上是谈到不要成为一间听而不闻上帝话语的教会。那篇信息基本上是针对所有的信徒，鼓励信徒向内看，你们在这段时间你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如何的，向内看。今天的信息的重点是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这篇信息是告诉我们不只是向内看，我们还要向外看。当然你说向外看怎么样去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不幸的人呢？我们当然会感到害怕，我们害怕会被感染。因此到如今我们只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把 保持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就够了。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七节，这里说到，你要写信给在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的、真实的，看拿着这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那当我们读到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除了害怕，我们要从这篇这个经文里面第七节看到一件事情，看到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让世人重新的认识我们的上帝。这里有几点很重要，他们必须认识这位上帝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这次的疫情是上帝所命定的。 God is real, God is a living God。 第二，他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位上帝是圣洁的， Holy God。 因为上帝如今借着这疫情来讨世人所犯的罪。第三，他们也必须认识这位上帝，因为这位上帝是掌管人生跟死的上帝。因为耶稣说他是那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乃是说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唯有主耶稣基督是那掌管每一个人永生跟永死的那位上帝。士美拿教会在七篇教会的书信里面，它是另一间被神所赞许的教会。士美拿为什么得到上帝的赞许呢？因为士美拿他在逼迫的时候，信仰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仍旧忠心仰望信靠他们的上帝。而另外一间教会得到赞许的教会，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这里提到腓拉铁非的教会。哦，这间教会为什么会得到上帝的赞许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功课。在这里盼望主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更有信心的在这末世成为主所赞许的教会或者是信徒。我们今天的信息重点只有三大点。第一，我们会谈到就是一间蒙神赞许的教会它有什么条件，四个条件。第二，我们会谈的就是蒙神赞许的六个应许，这六个应许是真实的，也是很宝贵的。最后，我们要问，在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比得到上帝的赞许更重要的事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这三大点。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第三章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啊，我已经在你面前给你一道开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因为你有一点点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否认我的名。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个条件，如果一间教会它要得到上帝的赞许，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第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先寻求上帝，祈求上帝开那道福音的门。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三章第八节，耶稣说，我已经在你面前开一道 开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哦，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保罗每次他要到一个地方来宣讲上帝的话语或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保罗的书信他都会要求教会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就是祈求，让教会和他一同的来祈求神为他们开一道门，一道是能够传讲福音或者上帝的信息的一道门。那弟兄姐妹，我们从哥罗西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如此的说，也为我们祷告，求上帝为我们开传道的门，宣讲基督的奥秘。那每一次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主为他们所开的门的时候，这个意思并不是单单让我们祈求神啊为我们开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不是这个意思。今天许多的教会在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他们读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句话的时候，他们就是以为神啊让我们能够有传福音的机会，不是的。这句话的意思不只是单单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宣讲福音跟上帝的道的机会而已，这样的认识是不健全的，这样的宣教的概念也是不健全的。当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面前开一道开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门的时候，他乃是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说在这些不信人的当中，上帝已经一定了一些人有一天会回转并且来相信耶稣基督，而其余的人将会继续的沉沦下去。所以开一道门不但是让我们有宣教的机会，他乃是告诉我们上帝的意定必然会在这一群人当中彰显出来。神一旦为我们开门，他一定会成就他说要意定拯救拣选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读使徒行传第13章48节，这里说外族人听见了就欢喜，赞美主的道，凡指定得永生的都信了。所以凡指定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保罗还没有去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上帝早就已经一定指定某某人会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在保罗宣讲福音的时候得永生而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条件。因为若上帝没有开这道门，无论教会或者是我们花了多少的努力，多少的人力或者是财力跟计划资源等等，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我们的这些努力而归向我们的上帝。一个人能否能够归向我们的上帝，他是取决于上帝是否开了这道门。或许你会问，为何我们这么肯定上帝一定会在这些人当中来拯救这些人，难道这些人不会抗拒吗？耶稣既然已经开了这福音的门，他也说这福音的门或者是宣讲上帝的道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所以换句话说，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害怕甚至担心这些人过去曾经如何的抗拒福音，羞辱你甚至击打你， 抵挡上帝的话语。然而，如果上帝为我们开这道门，传福音的门，宣讲上帝话语的门，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上帝必然有一天会使这些人悔改归向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得到上帝的赞许，第一个条件必须是求上帝为我们开一道传福音的门。而教会如果不得到上帝的赞许，上帝是不会为我们开这道门的。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寻求上帝为我们开这传福音或宣讲上帝的道的门。第二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第二个条件就是你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什么意思呢？第三章第八节也谈到，因为你有一点点的力量。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考虑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考虑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会说，哦，我们的教会很小，我们的资源也不多，我们的财主也不多。真的，我们财主不多，最多也是两个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心也很小，我们的口才也没有。因此，我们每次要做一个宣教的事工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很久。然而，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感到害怕，不要因为我们是小教会，资源不够，我们就停顿下来。腓拉铁菲的教会也是一间很软弱的教会。软弱的意思就是说力量很小的教会，他们的资源也不足，他们大部分的信徒都是来自低层、收入低层阶级的族群，他们的人在政府部门的影响力也不大，而教会的人数相对的来说也并不是大多数。所以因此腓拉铁菲他们当时所面对的挑战，资源的挑战跟极限，和我们今天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是很类似的。然而主耶稣却说，因为你有一点点的力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哦，这句话乃是告诉我们，乃是告诉教会，当我们要做任何宣教的事工以前，我们必须先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软弱。而但是认识自己的不足，认识自己的软弱，并不是叫我们停顿下来，反而是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时时刻刻不断地寻求主的保守、主的供应，还有寻求上帝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因此第二个条件，若我们要得到上帝的赞许，我们必须是一间谦卑的教会，是一个认识到自己不足的教会，而是一间不断的来信靠神、向神寻求帮助的教会。这是第二个条件。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一点，若上帝不赞许我们的教会，上帝是不会赐下他的帮助和我们所需的。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第三个条件就是遵守上帝的道。第三章第八节谈到腓拉铁菲他们是遵守上帝的道的教会。 那腓拉铁菲他们在传讲上帝的道的当儿，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遵守上帝的道，在不信的人面前他们是活出一个信靠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话，以上帝的话为标准的信徒跟教会。他们让这些不信的人看见一件事情，上帝的话可以得到安慰，上帝的话可以得到力量，上帝的话可以保守我们圣洁。他们在不信的人面前让不信的人亲眼的看见，虽然这些基督徒不断的在世上有与罪征战的时候，信徒也有软弱的时候，然而他们也学习顺服上帝的话语。因此无论是在言语上面或者是生命的流露上面，他们让不信的人看见他们是被上帝的话所充满的教会。所以 Thomas Watson 他讲这句话，他说 Whatever you learn from the word, label to put in practice. 他是说无论我们从圣经里面学到什么功课，我们要接力的把它应用活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一间蒙神赞许的教会呢？我们首先也要问，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上帝的道，唯有上帝的道，上帝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真的如此的相信上帝的话，带着如此大的大能吗？我们是否在许多时候，在不信人的面前，所讲的跟所行出来的是完全违背的呢？因此弟兄姐妹，若我们要成为上帝所赞许的教会，我们不可以忽略遵守上帝的道，这是第三个条件。所以我们要相信，若上帝不赞许他的教会，上帝绝对不会借着他的道来指引他的教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第四个条件，他们有什么条？第四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没有人否认主的名。第三章第八节最后一句话，他说没有否认我的名，我的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当腓拉铁菲在为上帝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略略地读过去，我们似乎以为他们在做传福音宣讲上帝的道的时候，似乎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似乎他们并没有遇见任何的拦阻或者是诱惑。当他们面对犹太族群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面对犹太人族群是一个很充满挑战性的一个族群。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所教导的要守律法得救的这个教导是在当时非常盛行的一个信念。所以因此当教会要鼓励使这些不信的人从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归向那信靠耶稣基督得救的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是在面对一群犹太人的一个压力跟逼迫。我们也不要忘记，犹太人是轻看耶稣基督的人，犹太人的祖先也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人。因此腓拉铁菲 当他们在面对犹太族群的时候，他们仍旧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与人相待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提起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是否时常感到迟疑，不敢跟别人谈起耶稣基督的名字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谈耶稣基督的名字。一旦我们不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跟那些否认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有什么差别呢？ J.C. Ryle 莱尔主教他这么说， Live a courageous life， 他说我们要活出一个充满勇气的生命，在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他说无论你在什么工作岗位，就在那个岗位来高举承认耶稣基督的名。他说为什么我们会时常因为耶稣基督感到羞耻呢？他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是罪人而感到羞愧，他依旧很愿意的随时的在父面前承认我们是上帝所要拯救的羊群。 He is ready to confess you before his Father in heaven. He is never ashamed of you on the cross. 所以 J.C. Ryle 说我们要非常的勇敢， Be very bold. The true believer ought never be ashamed of Christ. 一个真正的信徒不应该为耶稣基督的名感到羞耻或羞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还要谨记耶稣基督讲的一句话，他说若我们在众人面前否认耶稣基督，将来主耶稣基督在天使和众圣徒的面前，以上帝面前，也会一样的否认我们。同样的，当我们在众人面前高举耶稣和承认他的时候，将来主在众天使、众圣徒面前，还有上帝面前，也一样的会承认和高举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谈了四个条件，若我们要成为一间蒙上帝所赞许的教会，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祈求神为我们开一个传福音宣教的门，而这个门是上帝如果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上帝所要使用的教会，赞许的教会，他必然会为我们开这道门，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随时都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软弱、自己那一点点的力量，因此不断地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随时的帮助，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遵行上帝的话，不要轻看上帝的话。第四，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四个条件。当我们记住这四个条件，我们才有信心的来回应我们会领受怎么样的六个应许。我们来读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说看哪，从撒旦的一党，就是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 而是说谎的人中，我要使他们一些人来到你脚前下拜，并且知道我已经爱了你。第十，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也必定保守你脱离那试炼的时候。这就是那将要临到的普天下来试炼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第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不要让人拿走你的冠冕。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的圣手里做主子，他绝不再出去，我也把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的臣的名，这是那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耶路撒冷以及我的姓名都写在他身上。哦，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有六个很宝贵的应许。第一个应许是使人回转的应许。弟兄姐妹，刚才你还记得我们若要成为一个上帝所赞许的教会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就是上帝主耶稣基督要先为我们开一道门，一道传福音宣讲上帝的道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门。这是第一个条件。所以因此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条件，这里腓拉铁菲的教会才经历了，亲眼的看见了，在过去有一群的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终于回转，在腓拉铁菲教会信徒的面前下拜相信耶稣基督。哦，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应许，这个是一个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停止的来害怕的把福音宣讲出去的一个应许。我们时常会遇到许这样抵挡上帝的人突然间的回转，他们会懊悔过去他们是如何给耶稣基督带来羞辱，他们也会懊悔过去他们是如何给教会带来忌惮还有伤害。哦，一时之间，突然之间，他们就停止逼迫教会。过去反对教会的态度完全改变，而突然之间，他们更加的欣赏耶稣基督怜悯，还有教会与他们所分享的爱。这样的事情不但是发生在腓拉铁菲的教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睁开眼睛不断的来观察那些不断努力宣讲上帝福音的教会跟信徒的人的身上，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事情是不断的在发生的，而这个应许也是不断的在成就的应许。好多年前，我在居銮做一个传福音的事工，在那里我们是在跟教会一同的在居銮教导英文。我们在那里前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每个星期五我们都会开车大概两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半，下班之后两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半就到居銮，我们租了一个排屋，就在那里教英文。在那里我们开了三班，有小孩子的，有大人的，有一些是给一些老人的。那我们前后开了一年半，而我们那时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基銮的朋友就是来上课，也跟我们做了很好的朋友。然而一年半这样的过去，人数不断的加增，后来我们发现 在这一年半里面，虽然他们知道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一间教会，但是他们始终却没有愿意到教会去。那个时候我犯了一个错，我太早的放弃掉这个事工，我没有相信上帝有一天会在这些人身上继续的动工。那个时候我就放掉这个事工，就回到新加坡来。弟兄姐妹，我们若要宣讲上帝的福音，我们要若要成为蒙神所赞许的教会，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上帝有一天会使他所要拯救的人，一定的人，他所要使人悔改的这群人，有一天跪拜的来相信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应许呢？我们会蒙上帝耶稣基督的保守跟同在。在这里我们刚才我们谈到有一个条件，是腓拉铁非他们为什么会蒙上帝的赞许，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他们遵守上帝的道。而在第三章第十节，他这里说，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也必定保守你。有那个条件，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所保守的应许。可见遵守神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保守跟眷顾。上帝的话他会引导我们，他会安慰我们，他会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得到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困难的时候，甚至逼迫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力量。但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却感受不到上帝的话语的真实性，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读上帝的话语，因此他们从来没有办法感受到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与他们同在的。我们真的相信上帝的话语吗？我们真的相信借着上帝的道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跟保守吗？我们每个人都认识英国的一个牧师叫斯布珍。斯布珍是一个讲道很被上帝所使用的一个牧师。当他在世的时候，被上帝所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每次讲道的时候几千人。而但是斯布珍却是一个不断经历试炼的一个牧师。所以因此我们有些时候看到他的一些记载，他也有他软弱灰心善胆的时候。但是斯布珍他却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却讲了这句话。他说，圣经是上帝的圣经。他说，每一次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好像从圣经里面听到神的声音，从圣经里面突然间的跳跃出来。他在告诉我，我就是这本圣经的上帝。他在提醒我，你要来读有关于我的事情，有关于记载我的话语。他说，你要打开每个书卷，在这里你就会亲眼的来看见上帝的同在。他说，你要读我的书卷，因为我是这本书的作者。他说，你要看，你必然要看见。看见什么呢？我会活生生的活化在你们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个应许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当我们真的遵行上帝的道的时候，上帝就会一定保守我们到底。第三个应许是什么应许呢？ 第三个应许就是在上帝的圣所做主子。哦，这里第十二节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的圣所里做主子，他绝不再出去。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这句话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应许。有些时候我们在坐地铁的时候，我们时常会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在那个闸门关之前，车厢的门要关之前，偏偏的要从这个缝里头，很窄的缝里头给钻进车厢里头。这样的事情就让我想起有好多的信徒，他们是怎么样的信徒呢？他们就是很喜欢做一个紧紧能够挤入那个天堂那道门的那种信徒，紧紧进入天堂的那些信徒。弟兄姐妹，若你是这样的信徒，我要恳求你，我要鼓励你，我要提醒你做一件事情，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世上思想将来在天堂的事，这将会帮助你晓得如何在今生好好的活着。在这里耶稣应许腓拉铁腓的教会，你将来将会在天上新天新地的圣所里做主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的救恩是肯定的，你们是蒙上帝所保守的，他会安稳的把你带入他的圣所主那里去。而这样的事情这里说你绝不再出去，所以因此这里是一个很肯定的救恩的一个应许，是一个让这些腓拉铁腓清楚的知道他们的救恩是不动摇的。所以因此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一个愿意蒙神赞许的教会跟信徒，你不可能是一个仅仅要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信徒。第四个应许，上帝的名字要写在他身上，上帝的名字要写在他身上，都是从十二节来的。这里说我也要把我上帝的名都写在他身上，上帝的名也是父神的名。那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今生所有遵守上帝的道的弟兄姐妹跟教会，我们这一生都是靠着圣灵的充满，透过上帝的道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恢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形象。而将来当我们去到主耶稣那里去，甚至新天新地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把上帝的名字写给他所赞许的教会跟信徒的身上的时候，这乃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有蒙上帝所赞许的教会跟信徒，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完全的恢复了神的形象的意思。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在上帝面前所恢复的形象是完美的，也是真实的，也是圣洁的。唯有一个人或者是教会恢复了上帝在上帝面前恢复了他的形象，他神的形象的时候，他才能够享受与耶稣基督那更亲密的关系。所以信徒们，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将来所有的信徒将会在耶稣基督那里面前恢复了神的圣洁跟完全的形象。这是第十个应许。第五个应许，这里也谈到上帝的名字，上帝的臣的名字要写在 他的身上。在第十二节也说，我也要把我上帝的臣的名，就是那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天的新耶路撒冷都写在他身上。哦，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应许是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所有蒙上帝所赞许的仆人、赞许的信徒、赞许的教会，将会相聚在上帝的荣耀里面。那个会是一个联合的一个大家庭，那个会是一个不分宗派，那个时候也不再有不同的神学理念，那个时候也不再有信徒之间或者教会之间的隔阂，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大家庭，一个真的属灵的家庭的敬拜。哦，这是个很美的图画，是我们在今生只能够略略尝到的一个应许。这是第五个应许，若我们是蒙上帝所赞许的教会的一个应许。最后一个应许是什么赞这应许呢？那是耶稣的名字要写在他的身上。在第十二节里面，耶稣说，把我的新名都写在他身上。哦，弟兄姐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谈到耶稣的新名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就是他的子份。所以 Joel Bicky 他就说，这里是谈到耶稣基督的职分。他什么职分？有祭司、有先知、君王的职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有蒙上帝所赞许的人，我们会带着一个这三个完美的职分，祭司、先知和君王的职分，在新天新地，在上帝的圣所里头，与耶稣基督一同的来管理跟的管理那新天新地。这是很美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应许。若我们在今生我们都不愿意与这三个职分，祭司、先知跟君王的职分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我们怎么能够期待或者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继续与这三个职分，祭司、先知和君王的职分的来管理，以耶稣基督管理那新天新地呢？是不可能的。这里有一个图像，是我最近在 Facebook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图画。有一间教会，我忘记是哪间教会，因为在新冠病毒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到教会聚会，每个人必须留在家里，透过视频来聚会。而他的教会就空空无人，只有他这个牧师在讲道，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就把这个不同这世界上不同的名人的图像，就放在他教会的这个桌椅上面。在这里有著名的足球员，这里有美国总统，有印尼王，还有一些打高尔夫球的高手，这里我也看到还有一些名人。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图像的时候，我就在想到两件事情。无论今生这些人是带着怎么样的身份，多么的尊贵，多么的富有，多么的是受人尊敬，他们依旧要面对主耶稣基督的审判。这是我想到的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站在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包括这些君王，包括美国总统，包括英女皇，包括这些有钱人、富有的人，还有这些足球员。第二，我也想到一件事情，这些人他们在今生虽然受到世人的尊敬、欢迎， 还有认可，但是有多少人在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能够向赞许的教会，蒙上帝所赞许的教会，以祭司、先知和君王的身份和耶稣基督一同的服侍跟管理新天新地呢？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思想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今生是蒙上帝所赞许的教会，以这三个职分来服侍上帝，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带着喜乐，带着盼望，带着信心的来服侍。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带有安慰还有充满能力的一个应许。最后我们要问，在这世上无论你们做什么事情，还有什么事情比得到上帝主耶稣基督的赞许更重要的事吗？第三章十三节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谈了三个重点。第一，你要听上帝在向我们说话，因为他要向这世界上的人说话。第二，我们若要蒙上帝的赞许，有四个条件，我们也谈到六个应许。然后在这里我们要看腓拉铁腓，为什么他是一个蒙上帝所赞许的教会呢？腓拉铁腓在这启示录里面七个书信里面，七间教会里头，是唯一一间他们的基督教持续最久的一个城市。他们起初的人口只有2000个人，而教会有5间，虽然只有5间教会，可是却有800个基督徒。而当我们今天在回顾基督徒在这个罗马面对瘟疫，他们如何带着信心、勇气去，还有爱心去服侍在街上被人撇弃得到瘟疫的人的时候，我们同时要问自己，从腓拉铁腓的教会，从这些罗马的教会，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我相信我们在面对新冠病毒的时候，有一些功课我们是可以学习的。虽然我们这里有居家隔离，我们这里现在有保持社交的距离 social distancing， 限制了我们自由的去接触人或传讲上帝的话语。然而我们相信，我们要知道，我们也可以学习注意我们四周仍旧有一些人是有需要的，而我们可以帮助的。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居所灵舍，还有许多有需要的人是我们没有去注意的。若我们要效法腓拉铁腓的教会，如何帮助，如何把上帝的话传开，我相信上帝也一样会赞许我们，也一样的会让我们所做的有收获。或许你会担心，是否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很艰难的挑战，很难做的一件事情呢？不是的，其实是我们做得到的。最近我在 Facebook， 我看到一个很令我感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我们也在 Facebook 里面看到不同的教会在新冠病毒的疫情的整个过程里面，都透过视频，教会透过视频来把上帝的话，不同的牧师把上帝的道透过视频传讲出去。但是上个星期我看到有一个牧师，他并没有在视频里头来讲上帝的道， 他反而是去到医院，新加坡的一间医院，探访一个患了新冠病毒的病人。哦，我认识这个牧师，他是一个没有在人的眼中是一个没有恩赐的一个牧师，他的学历也不高，他也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他确实在 Facebook 里面给我看到第一个在新加坡，他第一个到医院里面探访有病患的一个牧师。在那个照片里头，他跟他的病人的一个儿子拍了一张照片，因为原来那个病人是这个年轻人的母亲，所以他的家人就这样的说，在 Facebook 里面留下这句话，他说谢谢这位牧师带着信心爱心的来到病人的面前来宣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也为他祷告。他说他的这个病人的孩子得到很大的安慰，因此他们为这个牧师所付出的献上感恩。很容易做得到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要睁眼看，我们只要向主求，今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听完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哦，我们可以祈求，祈求神在我们的居所开一道福音和宣教的门。一旦神开了，他就不会关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第二，我们祈求神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智慧、信心和能力、爱心的来服侍这些需要福音的人。第三，我们也要在这些不信的人当中祈求神用他的话语引导和保守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还有我们手上所做的工。第四，祈求神让我们在整个过程我们能够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这也是腓拉铁菲蒙上帝所赞许的教会所做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成为主所赞许的教会跟信徒吗？还有什么事在今生比蒙耶稣基督所赞许的事更重要的呢？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在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的整个过程，我们不但求你让我们有平安，有健康的身体，主啊，你也让我们成为一间继续见证主、向外看、把你福音传出去的教会跟信徒，让我们成为主你所赞许的教会跟信徒。求主你帮助，求主你垂听，求主你喜悦。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把时间交给孙总。
我们感谢上帝赐下他的话语，让我们这时候我们大家以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宣认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们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赞美真神万福之愿，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阿们。
我们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好，我们报告有基本上只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很快的就要进入家庭指南的这个的另外一个书卷，家庭崇拜指南的另外一个书卷。在这里呢，我们明天我们就会开始民数记，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目前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印出来分给你们，所以我们会用这个 PDF。或者是 digital copy 会寄给小组，然后小组的组长会再分发给你们。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要好好的敬拜上帝。Alright, 因为后面有上帝美好的话语引导我们。后面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很努力的在做翻译的工作。所以你们要好好的珍惜上帝所赐下的这些恩典。而你们要为这些翻译的人祷告。第二，在我们的报告事项里头有谈到奉献，你们要继续为教会奉献。我们感谢主，建堂基金最近外面有一个曾经借我们向我们贷款的借钱给我们教会的这个的外面有一个人，他给你奉献30万给建堂基金，所以我们还必须继续的筹10万的来还清它。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在我们的岗位，在我们的工作，有工作的时候，有能力的时候，继续以信心的来奉献，而在建堂基金还有教会的需要上面继续的奉献。而教会的持续单有登出我们的这个银行的户口，所以你们自己参与。Alright, 好，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我们感谢上帝。